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7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是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的行动，那中国也将会付出代价。沙利文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已经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线进入乌克兰，那样他们将会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也会影响中国。他进一步说，如果北京被视为支持了莫斯科的入侵行为，那样中国也会付出一些代价。沙利文同一日表示，美国现在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这个将会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行动。沙利文在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当中说，美国相信俄罗斯人已经具备了向乌克兰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一直是努力准备应对措施。在福克斯周日新闻的另外一次采访当中，沙利文说，俄罗斯可以在任何一日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亦都可以在几星期内采取行动。美国情报官员评估，莫斯科有七成的打击力量是准备发动袭击。他说，俄罗斯的入侵将会为乌克兰带来巨大的人员损失，但是为俄罗斯带来战略代价。美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碍他们经济发展。沙利文说，无论俄罗斯跟着来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做好了准备。但是他说，美国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他声称的对美国和他们的29个北约盟国行动的安全担忧是进行谈判。他说，这个包括部署某些导弹射程系统，它包括军事演习的透明度，亦都包括建立信任和避免可能导致升级或者误判的事件的更大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淡化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他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确保西方让步的更加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面进攻的前奏。马克龙在登机前往莫斯科的几个钟头前，对法国《迪曼奇日报》说，俄罗斯今日的地缘政治目标显然不是乌克兰，而是澄清与北约和欧盟共存的规则。在星期一，他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马克龙大胆表示，他与俄罗斯的谈判可能会阻止军事冲突。他说，他们与俄罗斯进行了密集的对话，这次访问莫斯科可能会阻止军事行动的发生，但他们将会讨论缓和升级的条件。他一直是与普京总统进行深入对话，他们的责任是制定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他的言论与拜登政府对莫斯科军事集结和俄罗斯进攻危险的描述是明显不同。马克龙声称他与俄罗斯的谈判将会防止军事冲突，这个引起了他的法国政敌的蔑视，他们指责马克龙是在这里哗众取宠。一些评论员和分析人士警告说，他是在这里拿自己作为谈判者的信誉作为赌注，并且警告说，他自2017年以来为讨好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所做的努力是收效很少。法国总统选举将会在4月举行，马克龙的竞选对手指责他试图将外交政策武器化，以增加他连任的希望。正在北京帮助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星期一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季奥运会闭环范围里面会见了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并且共进晚餐。同时，彭帅在北京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对他实施了性攻击。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巴赫主席和其他国际奥委会的代表星期六与彭帅见面，并且分享了参加奥运会的经历。亚当斯说，彭帅表示会在未来几日观看多场的冬奥会的赛事，并且答应会与国际奥委会官员保持接触。记者问亚当斯，彭帅是否能够自由讲话，这位国际奥委会发言人说，国际奥委会不能够对此作出评判。 彭帥去年11月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曾經強迫與他發生性關係，隨後他與外界失聯幾個星期，引起國際社會對他安危的廣泛關注。在中國舉辦奧運會之際，國際社會是關注中國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惡劣人權紀錄的同時，亦都是擔心彭帥的安全。美国有一项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不赞成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美国人对观看本届的冬奥会的热情普遍不高。星期日公布的一个联合民意调查报告说，鉴于中国的人权纪录和限制言论自由的一贯做法，七成的美国人不赞成让北京主办奥运会，73%的人支持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虽然74%的人认为外交抵制不会影响中国对待人权的方式。在1月28日至31日对2590名成人进行的民意报告说，大约一半的成人打算观看这次的北京的冬奥会，但六成的人不知道参加这次冬奥会的任何运动员的名字。另外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皮尤研究中心一星期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46%的受访者赞同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2%的人反对，31%的人不确定是赞同还是反对这项的决定，而且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对这项决定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皮尤研究中心在1月10日至17日对5128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意见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一年来基本没变化，54%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35%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只有9%的人视中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美国官员要求中国采取具体行动兑现他们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中所作出的承诺。官员在星期一说，华盛顿正对北京是失去耐心，说在最近几个月里面没有真正迹象显示中国会努力缩小差距兑现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日在回应相关问题的时候说，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当中出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美国统计局预计星期二公布2021年的贸易数据，届时会对中国未能够兑现承诺的情况提供具体的数据。此前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1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增至3966亿美元。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上个星期二是表示，很明显中国没有兑现第一阶段的承诺，他们正是努力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75岁患末期癌症的香港社运人士古思瑶涉嫌计划趁上个星期五北京冬奥开幕，抬棺材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未出发已经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上个星期六被控企图煽动罪，在法院提堂，是主权移交后手中企图或者准备作出煽动罪的控告，法官拒绝古思瑶保释。有学者说，控罪可能抵触基本法赋予的言论和集会自由，质疑警方的行动可能为了冬奥不想令到北京有任何尴尬，亦都忧虑古思瑶年纪大加上患有末期癌症，法官拒绝保释可能成为香港首位死于狱中的政治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爱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以往经常与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民主派人士抬棺材抗议的75岁社运人士古思瑶，涉嫌计划趁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4日朝头早北京冬奥开幕日，抬棺材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北京漠视被捕的香港市民和政治人物，只顾粉饰太平筹办冬奥。古思瑶上个星期五清晨未出发之前，已经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并且在他的住所搜出写有民主人权高于冬奥和结束一党专政等字句的棺材和白旗等示威道具。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除了古思瑶之外，警方上个星期五在其他地点带走4名男女，包括爱好女长毛的社运人士雷玉莲、中国工党副主席陈敬松、前民主党党员冯敬文和社运人士陈义明，他们先后获准保释。 古思瑶被通宵扣留调查之后，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5号被控告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下的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审理。据香港明报引述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被控企图煽动罪的案件甚少，回归之后近年才以煽动罪行检控。古思瑶的案例是主权移交之后手中企图或准备作出煽动罪的控告。控方案情指被告古思瑶报称兼职船只维修员，被指于或约于2022年2月4号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即是引起对北京中央或者港府的憎恨，藐视或激起对其离叛，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使改变其他在港依法制定的事项，引起对香港司法憎恨等，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离叛，或悚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控方呈上多份剪报新闻，提及古思瑶过往多年经常示威和讲过的抗议口号。控方申请押后案件被警方调查，和为检取的两部电话作科学鉴证，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并且反对古思瑶申请保释。古思瑶上个星期六无律师代表，法庭书记读出控罪之后，他表示人权高于政权，人民大于国家，我不认罪。法官表示古思瑶暂时无需答辩，认为本案和国安法相关，法官不相信古思瑶不会作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拒绝他的保释申请。案件押后到4月1号再提讯，古思瑶保留8日保释复核权，将会在星期五即是2月1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保释复核。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确实是有包括一些准备作出或企图作出的行为，情况有如企图谋杀，要看看现场作出的行为有几接近实质的罪行。
那个情况是例如你可能拿了刀你未出街，那个情况可能那个准备的情况未足以去到企图谋杀，但是当你拿着刀去到那个人面前，你挥起刀就可能已经够了，即是看你那个动作，看你的行为究竟是去到几接近实质那个罪行的情况。而条例本身都包括一些准备性的罪行，即是说作出呢，企图作出或者准备作出都算的。
萧志文表示，由新闻报道的情况估计，相信警方可能有足够理据以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古思瑶。不过更加理想的做法可能是等到古思瑶真正作出示威行动才拘捕和检控，过往亦都很少在示威行动未发生之前作出拘捕。
咁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嗰個已經係一個構成嘅罪行嘅，咁真係可以出拘捕嘅。如果你覺得嗰部分，例如喺屋企準備，咁佢可能喺出門口之前，佢可能改變主意唔去做嗰樣嘢，咁嗰個情況未至於去到一個準備作出呢個行為嘅話咧，喺嗰個情況拉佢，似乎就未去到呢個地步。即係咁個情況之下咧，咁樣去焗佢咧就有少少問題嘅。但我就覺得，即係當然啦，佢哋可能會，警方可能會考慮嘅就係佢。以前曾經試過好多次抬棺材呢個情況，因應咁樣嚟考慮佢呢次行為，可能對最終好大機會都會去到咁樣而作出拘捕嘅話，其實我只係話明白雙方有可能係會去到一個地步係正式去作出嗰個行為，咁所以佢係預先去拘捕佢。呢個我只係明白，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唔啱唔符合法例嘅情況。不過我覺得以前就唔會去到咁。早一个阶段作出拘捕。
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前，支联会未解散的时候，经常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随住去年九月，支联会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口号是不是已经被定性为煽动颠覆？ 萧志文表示，一些警方以前不会拘捕或者检控的行为或者口号，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我觉得以前是不告的，但是而家似乎的倾向就是，就算是告都不出奇，我只可以这样说。即一些以前做得的事，而家相信大家未必会做，亦都未必敢做，亦都不代表而家的警方不会在那个情况之下去拘捕。我只能这样。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以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古思尧，相关控罪是港英殖民时期的条例，他认为可能抵触基本法赋予的言论、集会和表达自由，质疑警方的行动可能是为了东澳，不想令到北京有任何尴尬。
现在他去示威，他告诉你他去示威，他去抗议，跟住就话佢意图做出一项或多项呢个煽动性嘅行为，咁呢个讲法本身就，我觉得已经同基本法所保证嗰啲集会言论表达自由，以至一啲基本权法里边保证嘅自由咧，系抵触噶啦已经。不过而家政府就即系可能公布呢件事，唔想令到北京有任何尴尬啦，系嘛？亦都唔俾有任何负面新闻啦，所以咪唔俾佢做啦，所以就。找到一条咁嘅法例可以用嘅，咁啊解释到
古思尧2020年七一游行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佢自己患上大肠癌末期，可能只有两年寿命。记者问及古思尧年届75岁，又患上末期癌症，如果要被长期关押，系唔系会引起外界关注？钟建华回应表示，问题是而家冇平台关注呢啲政治犯。佢引述移居台湾嘅学者沈旭辉提及，古思尧可能系成为第一位死于狱中嘅香港政治犯。钟建华又表示，以往患有重病嘅犯人，就算喺狱中服刑都可以获得假释。佢认为当局而家嘅做法令人失望。
沈旭辉都讲啦，佢可能系一个死于狱中嘅政治犯啦，系嘛？沈旭輝都講過類似嘅説話啦。咁事實上佢嘅情況，佢係據我所知，據報道所講係末期癌症啊嘛，係嘛？佢自己估計得幾個月病嘅啫嘛，其實。咁但係都唔俾佢保釋。咁係想佢死喺獄中咧咁樣。咁我唔知道政府想點啦。咁但係即係過往，老實講啦，有啲好嚴重嘅罪犯，有醫生證明佢係重病或者嚴重嘅，即係所謂末期嘅。嘅癌症嗰啲啦，坐緊監啊都可以假釋啦，係嘛？咁以前有個有錢佬都係咁啦，係嘛？我唔記得佢咩名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嘅做法真係好令人失望啊！
古思尧过往曾经11次入狱，最近一次系2019年10月5日，禁蒙面法生效首日。被控参与未经批准的港岛区游行，被裁定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成立，判监禁5个月，去年7月23日刑满出狱。古思尧去年出狱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不会是他最后一次入狱，他公开表明会继续抗争，不怕再次入狱。
如果香港有这些恶法出现，我一定是这个挑战嘅，虽然坐咗11次监，但系咧我就讲明咧，虽然坐监500%系冇自由嘅，但系咧就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就唔介意坐监，我就系、是、亦都会积极参与呢个民主运动，做呢、这个勇士，亦都参与社会运动，做个斗士，我亦都唔介意咧。就呢個為民主人權咧，就做烈士啊！咁啊，所以咧就坐監嚟講咧，我就作為一個生活一部分啊！咁啊，所以我就係即係比較闊達啲咧，就冇咁多呢個包袱。
同古思尧同一日被捕的社运人士雷玉莲接受网媒独立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警方国安处在古思尧的案件提堂之后，要求他交出所有旅游证件。雷玉莲表示，他自己只得一本已经过期的 BNO， 多年来一直没有申请特区护照。 雷玉莲又表示，古思尧余下的日子可能无多，担心他在狱中往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2年冬季奥运会星期五在主场馆鸟巢正式开幕之后，北京一跃成为全球唯一办过夏季与冬季奥运的双奥城市。本届冬奥会有来自91国近3000名选手要争夺总计109枚的奖牌，竞争激烈。不过在竞技场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身力挺对象是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亦都令到这场赛事成为一探中国外交处境的玻璃橱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时隔14年，北京造型宏伟的体育馆鸟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上回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而这一回就是迎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开幕。这次冬奥开幕式以中国24节气为主题揭开序幕，场外在鸟巢上空燃放迎客松烟花，起迎来自91国的选手，场内就安排76名不同种族肤色的青少年的滑雪等的表演，来到呼应本届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不过讽刺的是，相较于2008年夏奥吸引到史上最多超过80名国家元首或者高阶官员的热络出席，本届冬奥面临多国抵制，虽然最后仍有60多国派员亲临观赛，但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西方民主国家因抗议中国人权劣迹，早就发起外交抵制，拒绝派员出席。另外，新西兰、荷兰、瑞典以及奥地利等国就以北京防疫管控太严为由缺席。总计近30个国家似乎以行动证明他们很难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对此立场被外界视为亲中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在开幕致辞的时候，除了赞扬中国实现当年的新奥承诺之外，还提及联合国大会先前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似乎意有所指地向欧美喊话。巴克说，本着奥林匹克和平精神，而他呼吁全球各政府遵守他们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承诺，给和平一个机会。面对外界抵制，中国官方连月来一再重新反对美方带头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且坚称冬奥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不过有趣的就是，冬奥开幕之前，中国就自己上演了一场政治重头戏，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习普会。普京是全球第一个承诺出席冬奥的元首，而4日当日他的专机降落的时候受到中国官媒大篇幅的报道。同日先后抵达北京的还有埃及、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以及阿布贾比王储、穆罕默德、泰国公主、斯林通等各国领袖人物，合计大约20多人。习普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这些不单止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访安排，更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习近平首度同外国元首的面对面的会晤。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强调，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情势，中俄此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
人类社会啊，现在还是遭遇着诸多的挑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呢，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
习近平说，人类社会目前仲系遭遇住诸多的挑战和危机，在这个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针对冬奥开幕前的习普会，国际政治专家和维权人士都认为，这些恰恰反映出习近平正是同西方民主国家分道扬镳，并且同威权国家的领袖抱团取暖的国际的现状。位于英国伦敦的卡迪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长期关注冷战危机和 俄中外交政策，他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150,000，招致欧美国盟国同声谴责之际，普京飞抵北京观看奥运，除了俾足习近平的面子之外，亦都再次凸显两国在地缘政治角力上面的互相依赖性，尤其普京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更多一些。
For Russia, China is important, not only.
謝爾蓋對美國之音話：面對俄羅斯嚟講，中國唔單止係重要嘅經濟夥伴。俄羅斯假如因為對烏克蘭嘅武力威嚇或者升高歐洲安全嘅緊張局勢，而可能面臨嚟自歐美嘅更多嘅制裁，有中國呢個喺東邊可靠嘅合作夥伴，就顯得更加重要。普京盼習近平能夠喺烏克蘭局勢上面做佢嘅後盾，而習近平就有普京喺台灣問題上面為佢撐腰。兩國在2月4日簽署的聯合聲明之中，俄羅斯重新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這次的聲明隨即引發台灣外交部的抗議，在2月5日透過新聞稿嚴厲譴責中俄兩國此貶損台灣國家主權的不實表述和虛構的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外交部聲明稱，直至全球關注冬季奧運賽事，紛紛為各國運動員加油喝彩，亦都關注中國人權劣行之際，中國政府藉與俄羅斯高峰會議嚟到操弄威權主義嘅擴張，有辱奧林匹克五環所結注嘅和平嘅精神，亦都將會遭受到台灣人民嘅唾棄。民主國家亦都會對咁樣嘅行徑感到不齒。人權人士話，西方各國喺兩屆奧運期間對北京的態度從熱絡轉為冷淡，雖然背後亦都有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但是中國的人權劣跡，包括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緊縮，恐怕才是各民主國家都跨不過的門檻。2008年北京夏奧之前，中國官方曾經放寬媒體採訪限制，還設立抗議區域等開放的作為，一度獲得國際的讚賞，但是位於台北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日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當年中國為了申辦奧運而做出的各項的人權承諾，隨著近年來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監禁、頒布國安法、摧毀香港民主、西藏宗教問題以及拘押台灣社運人士、加大對台灣軍事的施壓言書告破產，因此台灣29個公民團體早於在去年底就公開回應全球超過200多個人權團體的倡議，呼籲台灣政府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行列，而參賽的台灣運動員就以不出席開幕式來到表態，只不過令人遺憾的就是原本台灣代表團以防疫及交通因素為由決定不出席冬奧會的開幕式，但是在最後的關頭迫於國際奧委會的遊說而改弦易轍，臨時決定出席。
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天中华奥会还有体育署轻易的就在这个空洞的架子。
施日祥话，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日中华台北奥委会还有台湾体育署轻易就在这个空洞的价值里面去翻转它原来的决定，更加引起大家的愤怒和抗议。持续紧缩的新闻自由亦都是西方国家越来越难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的大的原因。2008年京澳期間，中國首度開放境外記者可以自行攜帶衛星傳輸設備北京審核的採訪報導，並且首度准許駐京外媒前往各省市自由採訪，還有限度開放網絡防火牆，令到俾中國人民亦都能夠睇到部分國際媒體的報導的內容。但今年中國以防疫為由，將所有媒體限縮在東澳閉環式的採訪環境內。冬奧開幕當日，荷蘭公共電台記者在國家體育館外進行連線報導的時候，還遭中方保安人員強行推離，導致連線中斷。對於中國新聞自由的惡化，無國界記者組織自2月4日起於社媒發起國際宣傳活動，透過對國際奧委會各贊助商的廣告標語的諷刺來到提醒國際大企業，例如韓國、三星、日本、國際等助長中國加強新聞管制的嚴峻現實。每個界記者 秘书长克里斯多夫德洛雅透过24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赞助东澳的跨国企业无法宣称自己是对中国政府利用赛事之举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呼吁这些赞助商不要成为中方宣传的帮凶，并避免助长中国对新闻资讯权利的打压。近年来随着防疫以及中共战后外交的敌意上升，能够留在中国采访的外媒记者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他们不单止在采访上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还不时传出遭民眾圍觀騷擾，加大採訪工作的難度，再加上習近平政府亦都越來越排外，施政透明度亦都下降，越發升高外媒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感。以東澳漁船為例，中國官媒報導在官方強調節約和綠色辦奧運之下，本屆東澳只花費了39億美元，但是20年來成本最低的奧運會，但是美國新聞網站商業內幕就以實際估算突破了中國政府的不實之言，直指總成本應該在385億美元之譜，是官方公布數字的近10倍。商業內幕報導指出，中方引以為傲的新建場館，譬如造價達1.86億美元的國家速滑館、冰絲帶、鳥巢和水立方等舊場館的翻新的費用、人造雪以及防疫泡泡相關開支等的項目都未被列入官方估算之中。商業內幕引述美國籍的體育經濟專家津巴利斯特的講法，表示很難在中國獲得任何準確的信息，因此任何官方數字都非常值得懷疑。至於東澳的環保訴求亦都是可能是另外一個謊言。 CNN 在1月底的調查報導直指新建於北京延興的滑雪場，它的場址原屬當地極具生物多樣性的松山自然保護區，是在北京申奧成功之後才一改保護區的範圍，顯然是為奧運讓路犧牲環保，因為原本森林密布的山頭為了建雪場被移除了上萬棵的樹木，再加上今年北京降雪不足，為了辦冬奧只能夠大量依賴人工造雪。 CNN 引述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地理學家卡門德榮的講法，質疑冬奧的做法難以達到環境永續，雖然對環境所造成的實際傷害有幾大，因為缺乏數據，外界亦都難以準確估算。對此，位於台北長期研究高山森林與生物多樣性的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陳玉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全力要辦好奧運，因此中國國內大概不會有人去質疑環境問題或者在意西方的批評，但他說這是一個要正視的人道問題。
这些物种跟因为消减的面积有公式可以计算嘛，就是物种跟面积大概是呈现2次方到3次方之间的相关。
陈玉峰话，呢啲物种嘅多样性嘅问题，因为消减嘅森林面积有公式可以算计，就系物种同面积大概系呈现2次方到3次方之间嘅相关，而且系随住面积增大，可能对某啲物种会有臨界值的這個傷害。這一屆的北京冬奧會自從2015年申辦或者成功到開幕歷時7年，在這7年期間，中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和西方國家外交惡化及香港民主運動等一連串內外的政經的挑戰，在未來2個星期之內，國際輿論或者將回到各國選手在冰雪運動場上面的競技的拼搏。但是不少舆论分析，冬奥在2月20日闭幕之后，中国恐怕正式印证它和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冰雪大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虽然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推介奥运会是中立的赛事，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政治争议和抵制在星期五开幕仪式前几个月就已经登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政治纷争之中，抵制的支持者包括人权团体，呼吁大众关注北京对台湾、对香港的反北京抗议者，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的强硬政策。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政治分歧， 仍然重視同中國的經濟關係，因此派官員和運動員到北京。澳大利亞認為中國踐踏人權，拒絕就貿易和外交糾紛舉行談判，因此決定不派政府官員出席2月4日至20日的北京冬奧會。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去年12月初宣布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決定，成為公開宣布外交抵制的十幾個國家之一。大多數外交抵制的其他國家和澳大利亞一樣，素來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表示關注，這些國家有足夠財富能夠抵禦任何的經濟報復。美國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加拿大、新西蘭、日本、台灣以及大約10個歐洲國家緊隨其後。雖然政府官員不出席，這些國家仍然派他們的運動員角逐冬奧會。華盛頓的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克考特說，在歐洲他認為很重要，在美國、在澳大利亞，大眾的確是非常之關注人權，這些並不是抽打中國的棍子或者企圖圍堵中國的崛起，這些實際上至少事關潛行你所說的指導你政體的價值觀。在奧運會100多年的歷史當中，六屆夏季或者冬季奧運會曾經被一些國家抵制，北京的官員認為外交抵制是體育和政治不恰當的混為一談。去年12月他們誓言要對美國進行報復。中國國營的《中國日報》說，美國外交抵制冬奧會嚴重違背奧林匹克憲章確立的體育運動政治中立的原則，將會作出堅決反制。中國否認踐踏人權的指責，稱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呼籲抵制的原因是基於意識形態偏見，基於謊言謠言，試圖干擾北京冬奧會。中國駐美大使館並沒有回覆就此報導發表置評的請求。位於曼谷的智庫亞洲中心區域主任詹姆斯·戈麥斯說，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阻止一些政府抵制冬奧會，整個發展中世界尤其是在亞洲和非洲，展望中國這個 15.6 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作為不可替代的出口市場和直接投資來源。他又說，中國在這裏很大，因此他們還是好好相處，即使這些並非他們的本意，因為在外交活動之中每個人都是相言巧語。他又說，即使他們可能在政治上以不同的方式結盟，他們仍然不會公開和中國保持距離。雖然菲律賓和中國有一連串的問題，仍然決定派三名官員陪同唯一的高山滑雪運動員米勒參加北京的冬奧會。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克爾曼克拉夫特說，菲律賓人幾乎沒有公開討論是否參加這個月的冬奧會。2012年以來，北京和馬尼拉的爭奪資源豐富的南中國海的控制權偶爾會發生船隻對峙的事件。他說可能會有怕報復的擔憂，但他認為他們並不感興趣利用奧林匹克作為一個論壇或者一種場合，致使菲律賓和中國的關係實際上可能處在危險之中。一些東南亞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和越南亦都和中國爭奪海上主權，但是馬來西亞就稱讚中國主辦本屆的冬奧會。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致函中國的官員，祝願中國成為舉辦冬奧會。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1月13日的一份研究報告之中說，擔心新的制裁或者可以解釋了南韓不願意抵制本屆冬奧會的原因。這項研究又說，2016年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導彈之後，中國對南韓實施制裁，僅是旅遊業韓國就損失了157億美元。北京在星期五隆重舉行了冬奧會的開幕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奧委會主席巴克出席了在鳥巢國家體育場舉行的開幕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俄中两个领导人2月4号北京会晤的一个结果是，俄罗斯将会继续大规模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另外，普京这次北京行所率领的代表团规模是这么小，背后原因也都耐人寻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这次北京峰会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两个重要文件。罗斯石油公司2月4号发布的新闻稿说，在未来十年里面，俄罗斯经哈萨克斯坦将会向中国提供1亿吨的原油， 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每年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已经占中国市场消费的7%。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目前竞争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两个外国石油供货商。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俄罗斯对中国石油出口业务，作为普京主要亲信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这次亦都是参加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过去曾经积极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其中的几个油气田都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因此导致中国的不满。这家的公司去年已经将在越南的全部业务出售给另外一家的俄罗斯国有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俄罗斯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原油，亦都显示了刚刚发生政局动荡的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重要。中亚石油管道都是经过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3号亦都抵达了北京参加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并且将会会面习近平。很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莫斯科和北京在中亚地区分工，中国专注经济投资，俄罗斯则是负责安全。俄罗斯没多久之前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名义一度出兵哈萨克斯坦，再加上刚刚签署的这份石油出口协议，似乎多少能够证明到这个的论点。双方在这次签署的第二个能源协议是将俄罗斯的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经过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岸边的俄罗斯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亦都是伯克利，通过管道输入中国东北。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个是一项长达25年的供货合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24号发布的新闻说，这个合同规定每年将向中国提供100亿立方米的萨哈林天然气，这个亦都是两国目前所签署的第二份管道天然气长期供货合同。俄罗斯目前通过名叫是西伯利亚力量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这条管道预计最高可以每年能够向中国供气380亿立方米，因此现时加上萨哈林天然气，俄罗斯未来每年向中国提供的管道天然气供货量可以达到480亿立方米。双方在这次未有提到萨哈林天然气的供货价格，但是多年前签署的第一份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的时候，正值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在那个时候特别有求于中国。很多的俄罗斯分析人士以及媒体说，这个是为中国在谈判当中拼命杀价以及是占尽便宜提供了机会，因此获得到较低价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目前仲是不清楚刚刚签署的这份萨哈林天然气供货合同是否能够给予中国带来新的被制裁的风险，因为这些天然气都是来自萨哈林大陆架鄂霍次克海的南基林油气田。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的2015年对这个项目实施制裁，壳牌石油公司退出，这个油气田现时主要由天然气工业公司单独开采，预计明年将会投产。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这次并未有随同普京访华，但是普京代表团的成员当中有俄罗斯能源部长。俄罗斯媒体将萨哈林天然气出口中国命名为是西伯利亚力量3号的管道项目，这个项目在这次的俄中领导人峰会前夕很少是被报道，较多报道的是经过蒙古进入中国的名叫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项目。这个项目在这次的普京北京行当中并未有公开被提及。有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倾向直接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以便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俄罗斯和蒙古近年来是一直在度积极推动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国则是始终保持沉默。蒙古长期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并且对中国格外提防以及保持戒心，因此亦都有分析认为，在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上面，一方中国 是可能担忧风险，而另外一方面，中国亦都有可能利用这个项目在政治或者是其他的领域试图逼迫蒙古能够更多地和北京合作。从萨哈林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优势是管道距离较短，但是萨哈林大陆假天然气的开采亦是运输成本较高。刚刚签署的这两项能源合作文件，再加上中国目前大规模地入股投资以及采购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这些都显示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同时亦都可以帮助普京当局提高同欧盟在能源领域交手的时候的筹码。好多的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随着美中关系以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极力想减少海上能源运输线可能面临的风险。俄罗斯通向中国的能源供应线刚刚好是能够降低相关的风险，这个亦都是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在能源合作当中的新优势，亦是最大的卖点，更加是为普京一步步在中国能源市场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一些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中注意到，这次两国签署能源合作协议并未有提到结算方式，如果使用自己本身国家货币结算，将会能够避免未来遭到的制裁风险。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大罗德夫表示，这些项目的实施还能够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以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亚
历山德罗夫表示，所以双方都觉得这样的合作是很划算，因为双方觉得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在这些项目当中使用自己本身国家的货币结算。总之，这些项目将两国的纯粹连接在一起。普京在这次的北京仅仅是短暂停留一个一日，而普京和习近平的会晤正值是这两个国家和西方世界，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同时恶化的时候。不过亦都有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不应该将两人会晤简单打上反西方以及反美的标签。他们认为，当俄罗斯和美国以及西方的对抗升级的时候，中国可能有意借助防疫要求减少普京代表团的规模，从而降低普京这次访问的声势调门，以此来淡化反美色彩。这次的俄中领导人会谈除了强调能源合作之外，亦都没有军人参加，显示这次的会晤远离外界关注同时较为敏感的两国军事合作以及武器交易的议题，但是在两国外长会谈当中，双方各自负责东北亚以及东欧中亚事务的副外长全程参与，反映了这次峰会更加突出地缘政治的议题。俄罗斯主要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2月4号的一档讨论节目当中表示，会晤当中普京提到了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但是习近平却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沉默。虽然两个国家都强调政治不应该干预体育，但是在前苏联以及今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体育成为了官方至关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肆虐以来的两年当中，这场大流行病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被政治化，往往损害了控制疾病和治疗患者的努力。但是现在国会议员正是向着两党合作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以争取了解疫情的起源，并且评估联邦政府的响应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及养老金委员会的两位最资深成员已经开始传阅一项提议，即是建立一个由12名民间人士组成、拥有广泛权力的委员会，来调查这个疾病的起源，以及是特朗普和拜登行政当局的疫情响应的措施。该个倡议似乎是得到了两党成员的广泛支持。这两名的参议员，卫生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麦里，以及是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伯尔，他们将调查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起源而成立的委员会作为模板。那个委员会对导致袭击的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赢得了两党的称赞。 呢项嘅提案系一项更大嘅立法嘅一部分。该立法被称为系准备同应对现有病毒新出现嘅威胁以及大流行病法，简称为系预防大流行病法。除咗成立工作组之外，该个法案仲将会扩大公共卫生机构应对疾病爆发嘅能力，促进研究以及开发，并且加强医疗产品嘅供应链。法案当中提议的小组将会被称为是美国应对新型冠状大流行病国家工作组，并且将会有权发出传票，强迫有关人员作证，以及披露调查所需要的记录。克里斯汀·乌尔灰泽是一个为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的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标记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麦里和伯尔的提议令到他深受鼓舞，声称这个是他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调查小组框架的最佳版本。一年多以来，新型病毒标记一直是在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或者是工作组。乌尔灰泽表示，对我们的家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确保我们对发生的事情及原因有一个准确的记录，这样我们不单止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所受的和所爱的人失去了生命，而且可以将我们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传递给自己以及是后代，这样下去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到目前为止，关于大流行病的起源以及联邦响应措施的讨论往往高度政治化。在疫情期间，当时的总统特朗普急于淡化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的很多政治支持者亦都采取了这种立场，这个导致了美国各地的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在如何看待联邦疫情的响应措施方面是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死亡人数从数千人增加到数万人，特朗普非常公开地试图将这个全球卫生危机是归咎于中国。中国是这种疾病最早被发现的国家。关于中国对病毒传播的责任程度的争论亦都带有尖锐的党派色彩。国会当中的很多共和党人都支持这样的理论，即是新冠病毒是从中国的一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是逃逸出来。这个理论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支撑，即是在首次发现该个病毒的武汉市有一个大型的传染病研究机构。总体而言，民主党人更加倾向于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观点，即是病毒是通过同已经感染的一种病毒的野生动物，可能是蝙蝠，密切接触而传到人类的身上。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对该个病毒的起源发出的混合的信号，该个机构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病毒通过实验室泄漏传播到人类的可能性极低。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表示，中国拒绝分享新型冠状病毒的早期病例的重要数据，妨碍了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完成彻底分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国会听证会上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弗契医生一直是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咄咄逼人的质疑，他们指责他隐瞒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部分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信息。弗契一直公开支持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呼吁。在大流行病早期的阶段，共和党人对任何负责调查这次疫情的委员会都持怀疑态度，担心他们调查结果会被用作为是打击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一个棍。新型冠状病毒标记组织的乌尔泽是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不太可能被视为是政治化，因为两党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都可以被视为是既有成功之处，亦都有一些失败。我们从一开始就担心这个委员会会变成对中国或者是特朗普总统的猎巫行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现时所看到的部分情况是，拜登行政当局现时亦都有了应对大流行病的记录，这个就是允许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褒与贬都打开了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专家话，即使平壤试射远程弹道导弹或者核武器，进一步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中國和俄羅斯可能亦都不會支持對北韓實施任何新的國際制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專家表示，鑑於華盛頓和北京以及莫斯科的關係惡化，聯合國安理會可能不會通過對平壤的任何新制裁。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的北韓研究資深主任哈里卡齊亞尼斯說，他認為俄羅斯和中國目前不可能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採取的任何形式的行動，即使北韓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甚至是進行核武器的試驗。卡齊亞尼斯說，在北京和莫斯科目前在很多困難問題上面和華盛頓不和的時候，他們能夠得到什麼的激勵呢？卡齊亞尼斯指的是美國和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持續的對抗，以及華盛頓和莫斯科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的僵持。1月19日，北韓宣布正是考慮恢復試驗美國認為是構成直接威脅的武器，此舉意味着北韓可能會進行洲際彈道導彈或者核武器的試驗。2018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宣布暫停洲際彈道導彈和核武器的試驗，北韓說將停止核試驗以及洲際彈道導彈火箭的試驗。專家說，平壤很可能會在1月30日試射洲際彈道導彈，果然北韓在當日就試射了一枚中程彈道導彈。中程彈道導彈射程可以達到美國領土關島，北韓已試射7枚導彈結束了1月份的發射。在2月4日星期五，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宣布了一項聯合聲明，譴責北韓1月30日的導彈試驗。聲明說，他們敦促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尤其是安理會理事國，在落實安理會應對北韓決議上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在這個之前，美國、阿爾巴尼亞、巴西、法國、愛爾蘭、日本、挪威、英國、阿聯酋等國召開安理會會議，磋商如何應對北韓進行中程彈道導彈的試射。卡齊亞尼斯說，他幾乎可以保證北韓在北京冬奧會之後將會進行洲際彈道導彈試射，因為北韓在未來幾個領袖紀念日的時候將展示他在導彈方面的重大的成就。1月20日，中國和俄羅斯阻止美國提議的對北韓實施新的制裁。在這個之前的1月17日，北韓進行了本月的第四次導彈的試射，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法國、俄羅斯、美國和英國都必須一致通過制裁決議才能夠生效，每個常任理事國都有阻止決議生效的否決權。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五對美國之音韓語部說，美國的目標仍然是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國務院不會對假設問題置評。曾經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過白宮武器控制協調員的薩莫爾說，如果北韓進行遠程彈道導彈試射或者核試驗，北京和莫斯科將會面臨支持聯合國進一步制裁的巨大的壓力。薩莫爾又說，但是鑑於美國和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現狀，他並不肯定北京或者莫斯科會繼續和美國合作約束限制北韓的活動。美國海軍分析中心 CNA 敵對分析項目主任高斯審視了美中關係將會對實施制裁產生的影響，他說目前美中關係不好，因此為何北京要支持美國主導的對北韓的制裁呢？高斯又說，北韓目前的假設就是大國之間在競爭，中國和俄羅斯不會站在美國這一邊。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李維亞具有和北韓談判的豐富經驗，他分析說，目前持續發酵的烏克蘭危機將拜登政府的注意力從北韓轉移開去，他說俄羅斯可能的入侵佔去了華盛頓大量的精力，因此令到美國沒辦法將原本可以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北韓的議題上面。他說並沒有人比金正恩對此更為熟念，他在這裡我行我素，因為他試圖利用華盛頓對他緊迫問題的關注。保衛民主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魯傑羅說，無論莫斯科和北京是否支持聯合國的制裁，拜登政府握有落實美國和聯合國制裁的工具。他又說，他們必須使用這些工具制裁那些幫助北韓逃避制裁的其他實體、個人和銀行，包括中國以及俄羅斯。 2017年在北韓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三次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包括火星15之後，安理會通過多項的決議，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贊成票。有報道說，北韓試射的洲際彈道導彈似乎射程能夠達到美國的本土。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道。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